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3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这是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三个话题。第一个呢是热点快评：习近平确定访问莫斯科，究竟是支持普京还是促和平？第二个呢话题呢，我们要讨论官媒披露两会人士洗牌细节，幕后真相大白了吗？第三个话题是良心军医蒋彦勇逝世，北京为何认防着他？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第二位呢是旅法独立视频人蔡聪国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主持人好，蔡先生好，听众好，
夏教授。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我们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看看热点快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月20号到22号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长秦刚3月16号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秦刚表示中国对危机严重升级并可能失控感到忧虑，呼吁尽快恢复和谈。如何看有舆论认为在乌克兰战争引发的东西方紧张局势之际，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显然表明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华尔街日报周一引述消息人士称，习近平将在访问莫斯科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会谈。那么习近平此行呢，是否与中国促进俄罗斯乌克兰和谈有关系？那么今天这些问题呢，我想请问第一个话题呢，请问我们的夏明教授。就是说有舆论认为啊，这次去那就是冲着这个跟俄罗斯抱团对抗美国，加剧这种紧张局势去的，那么你怎么看呢？
是因为现在这个去的时间当下非常那个重要，因为习近平呢，在他那个过去的上任以后呢，选择的国家是俄罗斯，这次呢是他那个第三届任期国家主席，也就是他打造他的那个第二个就是那个黄金版的那个习近平任期了，他选择的第一个国家也是俄罗斯。那么中国呢，在俄罗斯到底想干什么？那么是想促和平吗？其实在过去的200年的历史，你可以看到中俄或者中苏两国其实都是同床异梦。那么俄国呢是想利用中国呢在火中取栗，而中国呢其实一直在利用美国或者俄国来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如果中国作为一个安全那个就是常任理事联合国安全常任理事会的五大成员国，那么如果在那个俄国入侵那个乌克兰之前，如果中国呢去肩负这些使命，那我认为中国是为了和平而来的。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和战争爆发之初，中国一直放弃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大国的地位，其实一直在怂恿那个俄罗斯了，而且希望俄罗斯呢能够快速取得胜利。但今天呢，到了第二年，尤其是现在春季，俄罗斯那么现在陷入到这个就是泥坑里边越来越深，而乌克兰呢可能在这个春季了，那么会进行某一种那个大的一个反击。所以当俄罗斯已经那个无力那个在取得胜利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无论是中国想去做什么，要么是去拉偏架，那么给俄罗斯呢那个打气那个撑腰，要么其实呢就是想那个做一个姿态，那么把他过去丧失的那个道德的这个形象呢再捞回来，或者是在那个去那个摘了就是那个目前那个就是俄那个就是乌那个战争呢，那么最后的可能有和平解决方案的这个果实。
这个我们这个油管的评论区啊，有网友啊这个在发表评论啊，有的说这个习近平去访问俄罗斯啊，要一条道走到黑啊。那么这是他在确认第三任啊国家主席的这个连任之后呢啊出去的第一站。所以说这一站呢，就是说应该对习近平啊他的这个政治生涯中呢有比较重要的这个地位。 那么刚才夏教授谈，那么现在问这个蔡先生，蔡春国先生啊，就是说在之前呢，中国发表了关于一个这个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这个和平的这个建议啊，那么呢中国的这个外长秦刚呢3月16号呢又跟这个乌克兰的外长通话，要促进这个和谈，所以说习近平这次去呢，也有人说可能跟这种啊和谈的这种运作有关系。那么你觉得和谈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和谈可能就是习近平去俄罗斯以他的方式促进和谈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他是什么方式呢？他不提这是战争，不提侵略，也不提停火，不提撤军，只是强调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这个主权，就是抽象的谈和谈。这个在外交上呢，实际上是站在俄国一边，在这个经济上呢，还是扩大对俄国的贸易往来，就是缓解俄国的财政紧张状态。所以他是这个除和平，但是以他的方式，这个方式呢，实际上在整体上是有利于俄国的。我觉得这个挺危险的，但是他也不会，我觉得他不会这个一条路走到黑，完全站在俄国方面，他还是以中国的方式呢，做了一种抽象的避开实质问题的劝和，他不敢走向。这个也不愿意走向这个完全站在俄国一边。首先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和欧洲的这个经济贸易来往实在是太重要了，是吧？这个上万亿每年，那和俄国比起来，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而且中国现在迫切的问题是恢复这个经济增长，然后恢复呢这个经济界包括国营企业啊私人企业的这个信心。中国国内企业界民营甚至这个国营企业这个缺乏信心，不是中央这个喊话呀，这个要重整企业界的信心呢，那个是不够的。中国的企业界就是看中国和欧美的关系，如果和欧美的经济关系紧张了，中国的整个企业界他对他们的前景是没有信心的。而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增长，所以这个中国和欧美的经济联系使他不能够站在这个完全站在俄国的一边。第二个当然还是这个他一贯主张的他因为有台湾问题，有这个西藏新疆问题，所以他强调这个不能够干涉内政，要维护这个一国的主权和这个领土完整，是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的能源大量的依赖俄国，而且它随时因为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担心对这个欧美啊，对中国的石油禁运，和欧美与中国的脱钩，而且中国的整个国防工业啊，它其实一些基本的技术还是靠俄国，所以它是这种两难的这个状况，决定了它的外交呢是不能够公开的站在了一边的。当然在骨子里边，他希望这个俄国能够取胜，是吧？这是一方面呢，他也没有责任。那是俄国能够取胜，然后西方的联盟会崩溃，这样呢对他将来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呢是挺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外交界的普遍的认为俄国倒台了，那么下一个呢就围攻中国，是吧？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但是中国的外交界啊确实对国际形势的这个理解啊真是缺乏一些基本的东西。要知道我们在欧洲看得很清楚，欧洲确实特别担心战争的扩大，尤其现在呢担心中国站在俄国一边。那也就是说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机遇能够在这个乌克兰战争当中起一个调解人的作用。它真正的起到调解人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施加压力促使俄国停火，然后从这个至少从乌克兰东部撤军。说实话它的国际地位会上升很多的。而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呢，欧洲人 欧美人，特别是欧洲，感激中国在这种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给俄国施加压力，他真的国际地位会提高的。这样的提高反过来呢，对他这个台海两边的谈判也很主动的。但是这个中国的国际战略家们和外交官们都没看到这一点。
OK， 那个谢谢我们的蔡先生啊。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夏明教授，就是说前两天这个黑海上空呢，美国的一架无人机被俄罗斯的军机给撞沉了。那么有些人说这个事情可能跟这个元首会面有关系，你觉得这个关系大吗？
我觉得跟元首会面的关系呢，未必有什么大的关系。那么其实更多呢，我觉得是跟目前乌克兰呢跟俄罗斯呢，那么在春季呢要展开一场决战呢，有更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那个三个星期以前，乌克兰跟俄罗斯呢，那么进行了一场坦克战。那么这场坦克战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报道了，那么俄国呢损伤了大概上百辆那个坦克。其实呢，损伤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你看到，尤其像刚才蔡先生讲到，就是中国呢依赖的那个俄国的这些国防的技术了，那你可以看到，尤其在目前的这个芯片战争的过程中，折射出美国那么跟那个俄国了，它之间的这个武器的差别呢，其实是有天壤之别。那么，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在乌克兰呢被动挨打了，那么这些也都是有这些原因的。那么其实俄罗斯当然是非常的那个不满，就在于美国和西方国家不仅给他各种先进的武器给那个乌克兰，而且呢也给他提供各种那个信息通讯，那么空中的各种这些就是网络的联络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说，他恐怕呢主要是想骚扰那个美国的，尤其这些无人驾驶机了，那么对那个乌克兰呢提供的各种信息上的那个支持。
好啊，这个热点快评呢啊，我们就点到这啊。有关这个习近平呢访问俄罗斯的事情呢，我们的美国之音的其他节目呢会继续关注。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今天对热点快评的点评啊。在节目中呢，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都只代表他们个人。好，下面进行我们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官媒13号刊出长文，介绍今年两会人事换届决策的全过程。此前呢，官媒披露了中共20大中央领导机构人事换届决策过程，这样呢，中共党国两套班子人事决策过程的官方信息披露完毕。北京官方信息支持习近平啊，是否支持习近平呢？是获得人民的信任被选举为国家主席这一说法吗？西方媒体批评新一届政府是习家军一统天下，官媒信息是不是支持这一批评？官媒的信息说党国高层人士换届有高风亮节故事，其言可信。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啊刚才的我们介绍的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啊蔡崇国先生啊，这个习近平呢在第三度成为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以后呢，他有一个演讲啊，他说呢这个感谢啊这个人民的信任啊，让他选举他成为国家主席。但是呢我看啊这个西方媒体呢，也就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呢，他有一个新闻的报道，他说呢这个从啊习近平从2018年啊突然发动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一任期，为二十大否定党规呢开启了第三任总书记任期，在本届人大呢开启第三任国家主席任期，为其谋划十年的柔性政变画了一个圆圈。所以说呢，习近平呢他究竟是获得人民的信任上位，还是通过柔性政变上位？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那上位那就是从2018年他这个修改宪法是吧，那大家已经说的很多了，那就是他准备破除邓小平这个创立的这个中共政治的新传统。那个新传统就是不能够这个超过两届，这个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他还是这个 做了，他做的一个背景就是他和胡锦涛、江泽民不一样，是吧？这个胡锦涛上任的时候有江泽民在的干预，江泽民上任的时候邓小平那大佬们都在，习近平是第一个，他是红二代，第二个呢就是他确实没有党内的什么大佬啊，其他人来干预他，所以他敢于破除这个邓小平的这个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也是敢于把这个中共在2018年之前说的政治改革最大的成果，就是破除了这个终身制这一点给抛弃掉，是吧？他敢，他其实就是党内政治力量对比确实是有利于他，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这个他至于说人民是否拥护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说别的，这个他这是一次完全的没有独立记者的报道。那西方记者的报道都是很少的，在网络上有如此之多的敏感词，我们可以看到人民他们的真实的意愿是表达不出来的。第二个呢，
就是蔡先生，这个因为有两篇官方的报道，一边讲党中央领导机构产生，一篇讲这个两会人士的产生，那么这个两篇文章里头跟人民的信任有任何关联性吗？你能看到任何人民信念方面的信息吗？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八九年以来最近有两次大规模的游行，对吧？这个一个就是11月份的这个白纸运动，一个是最近从我们武汉开始的这个白法运动。中国的这个街头游行呢，它是一个象征意义的，有10000人这个游行，实际上它显示至少是上百万人的不满。他其实这3年疫情的发生到疫情开始的这个演示的过程，一直到清零政策以及这个突然把清零政策放开的那种躺平，造成了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其实是这个大家最不满的时候，而且呢这个失业人数空前增长，而且就业的人呢，他的劳动临时化，我们那不只是快递小哥的临时化，现在国内很普遍的打一天工接一次账，是吧？他没有社保，没有这个没有医保，这个社保啊，这个退休老年人这一次大量的降低他们能够这个报销的费用，而且有无数的空前的药品呢，就是有效的药品不能报销，所以有白发运动，所以有无数人上街，是吧？地方政府他没钱了，这个公共医疗进一步商业化了，所以这个你说人民怎么样满意，没人民的拥护，真是这样就不会有网络这么严厉的控制了。 OK， 我们不说这些东西了，中国现在是，但是中国现在是秘书政治，是吧？这个习近平的那些讲话呀很多都是秘书起草，习近平他现在就是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随意的脱稿讲话他不敢做了，所以他的讲稿都是秘书起草的，那些不能当真的，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问题，对吧？就是说企业家们非常担心，习近平也好，总理也好，都做了很多承诺，人家不相信，为什么？人家知道的是秘书起草的，对吧？国家领导人特别是习近平，他很少发自内心的托讲稿讲他的心里话，这个就没有多大的价值，秘书起草他随时可以说出完全相反的东西。
这个夏明教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的产生呢，跟人民或者民主这个关系呢不大啊。但是为什么呢？要讨论这个问题呢？那是因为这两篇文章，他把这个人事产生的全过程呢，他披露了出来，然后呢，他还去宣称他获得了人民的信任。所以说，我想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你从这两篇文章里看到习近平是如何获得到人民的信任吗？
是我看到的，就像一个牛津学者说的那个Reagan 说的，中国呢是一个完美的这个专制了，它的完美就在于它不仅是一个专制，而且它用所有的这些谎言呢，两面语了，各种新词了，那么其实在强奸民意，那么最后它会把所有的最美丽的词藻，那么全部堆积在自己的身上，而恰好了这个彰显了是它缺什么，它就想吹什么，就它什么东西它做的最差。那么他就要了，就是说 那个把他缺的东西就挂得高高的。那么如果你看到整个在那个习近平的他现在的整个执政呢，他要把过去的十年打造成他的黄金版十年，所谓他的新时代。那么他要把他的未来，他现在以他的目标要那个建国100周年，也就是未来的20年、30年了，那么他要把它给打造成他的终极版。那么所以习近平他搞终身任那个职了，终身任那个任期了。那么其实这是从他刚上台以后就开始的，也就是说他刚上台，王沪宁呢就已经给他了那个就是那个定身了，就是量身定做了那么一套马甲。这个马甲就是所谓的那个所谓的从那个顶层呢，那么开始顶层设计。那么他后来打造的所谓的两个维护、两个坚持等等呢，其实就是围绕的一个就是习核心。那么所以过去的十年，习近平没有一个事情是干成的。无论你看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危机，还有中国的外交的就是那个狼烟四起，但是习近平呢做成了一件事情，这不是为中国人做的，不是为中国做的，那么是为他自己做的，也就是他的习家军全面上位，打造出他自己个人权力。那么他现在用他的个人权力了，其实是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更是凌驾于中国这个国家之上，更是凌驾于中国人之上。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他的整个这个打造的过程呢，无非呢就是要那个营造出一种神话，营造出一种就是习近平的神话。那么既然是神话，那么我们也就没有讨论的这个必要，甚至没有讨论的可能。因为你如果去挑战神话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国家机器，那么包括他的枪杆子、刀把子，那么都会运作起来，笔杆子也会对你进行那个就是枪杀。就像我们在海外遇到的那个大外宣的攻击一样的，当然最后他有这个钱袋子，那么对他的统战的朋友，那么会就是挥金如土，那么去买得这种那个支持去站队。那么同样的话呢，他也会通过各种方式去收割老百姓的钱财，去割韭菜，或者像现在对企业家那么进行收割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所说的什么人民，人民用英文的里边的那个就是话来说了，就是 people。那么我有一位朋友，是一个画家朋友，他就专门画了一幅漫画，他说所谓的 people， 所谓的人民就是屁民。
嗯，那么这次习近平呢全票啊当选为国家主席之后呢，很多人把这个人民日报啊在2011年3月17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呢给他搬出来了啊。那么这篇文章呢就是说全票当选啊，对这个事情进行批评啊。那么这个文章是怎么说的呢？从表面上看，全票当选说明啊，当地的党组织和党员有凝聚力啊，所有参加选举的同志都讲政治、顾大局啊，他们步调一致，异口同声，没有杂音啊。但是后面说什么呢？全票当选可能是选民绑架了民意，他不能代表民众的意愿，即使是党委选举全票当选，也可能是全体有选举资格党员的啊，党员的意愿呢，不是选民真心的流露。如果长期以往下去呢，他们的反抗意识呢，会在沉默中日积月累，后果非常可怕的。这是《人民日报》啊，2011年的文章。但这一次呢，习近平就是以全票当选的，所以共产党的这个啊，对人民的这个概念呢，是不是发生了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呢？蔡宗国先生，嗯。
我倒主要是考虑的是，第一个这个东西对基层对下边的这个影响，对吧？你中央一级是这个样子，其实谁都知道，你不可能投反对票的。你投反对票，谁敢投反对票？谁敢投这个弃权票？那过后会追查的，对吧？这个全国人大政协召开之前，各地的代表，他各地的各个省市的代表团，他会成立临时党委的，临时党委就是谁可以提什么样的提案，谁什么发言，对吧？谁投什么票，那都有规定的，而且在这个大会堂投票，这个写票，互相都可以监督的，是吧？像这些东西，它其实给基层的人大政协开会做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示范啊，那层层其实层层都这样复制，层层都这样复制，人大政协作为橡皮头章，那最低限度的就是对具体的政策有什么大家要不要讨论，这样的功能都消失了。 最后就变成一个机器人。所以中国政治现在有一种，就是我跟朋友说的是吧，现在是这个机器啊，机器人呢、啊、越来越有人的功能，在中国政治各级政治它越来越机器人趋向，它是这样的一个趋向，彼此想法都一样，彼此说的都一样，彼此说什么东西都看上级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冠病毒为什么传播那么快，一开始会有那种隐瞒呢，是吧？其实下级领导他首先看真实不真实，他不看的，他看这个上面的领导是吧，上级是不是会对他有什么不好的印象，是他的政绩或他的乌纱帽的结果会怎么样。你从上到下做这么一个示范呢，中国今后还会有灾难的。
这个蔡总国先生批评这个人大的这个机器化啊，实际上你从这个官方的这两篇文章看呢，啊，这个两会的人选呢，在2022年9月的时候就已经定了啊。他是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中央市政治局啊。19届中央政治局提出20届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方案时呢，对国家主席啊、委员长、总理、政协主席等一并进行了研究，统筹提出了安排啊。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夏明教授，就是说，舆论呢，在这个批评声中呢，认为这一届人大形成的这个国家机构呢，是一个习家军的一个天下。那么你从这个官方这两篇文章里头，你能不能看出来习近平是如何把这个习家军练成的？你能看出这个痕迹吗？
是，习近平呢，那个从他那个走上大位以后呢，就是我说他过去10年呢，他成功的那个做了一次，就是不仅是2018年修宪呢，他从他的那个就是顶层设计，到后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建立，到后来他要总揽全局。包括人大了、政协了、国务院呢，那么下面的书记处了，全部要对他个人呢进行述职啊。那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呢其实进行了一场宪法政变，而这个宪法政变呢，其实跟马克思批评的那个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政变呢有非常的相似性。因为其实每次中共的那个就是那个全国那个代表大会呢召开了。那么他的结束了，也正好是法国的五月，所以我们如果说一下那个习近平呢进行了五月政变呢，那么这是完全是那个说得通的。那么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五月政变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第一次呢往往以悲剧结束，就像毛泽东他以悲剧结束中国的一系列的荒诞的大而空的假大空的政治。那么而第二次呢，往往呢马克思讲到了，那么会是以就是笑剧闹剧结束。那么我们看到呢，当今天习近平呢进到他的那个人大会场。那你就看到就是一个闹剧，那么就是一个就是低智能的，那么一群呢就是丧失了人性的这个机器人呢，而现在机器人的人工智能要超越那个我们的人的智慧了，但是中国的这个人呢，他这个堕落了，他这个智慧了，那么是低于就是中国那个山寨版的这些机器人的智慧了，那么这是一个悲哀。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呢？为什么习近平会做到这一点呢？那么我认为习近平他做的主要是如下几点。第一个就是他破坏了中国过去30年的那个就是他上台以后啊，30年的积累的改革开放的一些进程。那么尤其是中国党内或者中国共产党里边认为，如果我们一时了为了维护党的权威，没法在全国一下推行那个国家的那个就是社会的多方面的民主的话呢，我们可以至少可以开展党内民主。但是你会发现呢，现在最后习近平呢，连共产党搞的所谓党内民主了，全部通通推翻。所以他是从他自己集权，从党内了高度集权。就把中国的民主那个可能呢，就是从他开始的就全部给就是堵掉了。那么另外呢，你可以看到他对党内的那个干部和党员呢进行无情的清洗。那么我们也看到他在吹起他的所谓的反腐的这个政绩的时候，他已经讲到那个400多万的这个党员干部呢受到不同程度的各种的清理。那你如果想象400多万的党员干部加上他们的家庭和亲戚的话呢，那么也就是在中国的话呢，恐怕是上千万的人，或者至少有可能是近千万的家庭呢，那么受到冲击。而这种冲击还不那个包括没有受到冲击但受到恐吓的，比如说像那个刚下台的，比如说李克强，或者是那个我们看到汪洋或者胡春华等等，那么他们其实呢都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习近平在过去的十年，那么打造他的个人权威，就是所谓的两个确立，那么两个维护，那么坚定维护，坚定的确立。那么当你任何党内的高官，像李克强这样的人，或者像胡锦涛，那么作为党内的那个前任大佬，如果表现出任何一点点怀疑，或者要跟他那个习近平呢进行某一些质疑或者商榷了，那么最后你可以看到是无情的从主席台了被赶出了历史舞台。那么所以那个习近平的这种残忍，那么造成的这个寒蝉效应呢，我相信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甚至最高的领导人，甚至退休的领导人，我相信他们呢都会是不寒而栗的。那么当然另外，那你可以看到，那么习近平他有一种就是盲目的蛮干的这种那个，就是用那个无私的话来说，那么他有一种那个用他的这个低的血本来跟其他的更高贵的人呢来进行就是那个搏这个搏命的这个精神，也就是说他营造出了中国政治里边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最好的这么一个解释。所以当你看到他的人，那么其实呢他的人呢，习家军就是武大郎开店那个结果。那么当他自己是一个小学那个文化的水平，当他自己那个山寨了一个博士学位，那么你可以看到下面的人呢，那么所谓的那个过去中国的大外宣那个推动的所谓我们是那个什么精英治国啦，我们是人人贤人政治啦，这些东西呢全都被就是那个拔掉了那个他的那个整个画皮。因为这些人是中国过去四十年高考里边呢，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了真正的是在过去四十多年高考了，在中国改革开放里边呢能够涌现出来或者能够得到大家公认的，那么他们呢确实是能人。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到一个马屁精那个就是文化，一个武大郎开店，一个就是劣币驱逐良币，那么所以最后习近平呢就是用这些那个庸敦政治把他自己抬上高位，那么进行了一个皇帝的那个穿着新装的这么一个游行。
这个驱逐这个劣币驱逐良币啊，用一些高考里面的一些淘汰者啊来充任他的这个成员。另外呢，说拒绝党内的民主啊。那么从这个文章里呢，我们来看呢，这个是坚决拒绝海选或海推的啊。然后呢，他采取了叫什么呢？叫面对面谈话的方式来确定这个领导成员啊，非常有意思，在里面提到。所以我想下面请问这个。蔡崇国先生在拒绝了海选和海推之后呢，那么这个习近平和政治局常委就找人谈话，谈了多少人呢？习近平谈了三十个啊，习近平管了三十个，这三十个是什么人呢？副国级以上的他全部谈话，另外呢还有中央军委委员一共三十个，另外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呢谈了283个人，那么这300多个人呢就决定了中国的啊，两会或者两委的这个人选。所以这样一种啊，做习近平选拔习家军的方式，你怎么看呢，蔡崇国先生？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怎么讲，他们不懂一些政治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对吧？就是实际上从1949年以来，毛泽东那个时候就考虑到这个天下马上得之，安能马上治之，对吧？所以呢，他就想把他的将军们呢，从这个治理国家的一些关键地位排开，让那些这个文人去治理国家。然后这个邓小平，他那时候是知道知识分子重要，所以这个社会当中。有影响，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阶层要把它纳入进来。所以邓小平以后呢，有不少的这个高文凭的呀，这个专家们呢、啊、进了这个人大和政协。到了江泽民，他这个面对这个社会当中中产阶级，对吧，老板们这个新的阶层崛起了，他怎么办？他这个老板们的崛起和党的领导是有冲突的，所以他采取的办法就是把共产党，就是让那些老板们入党，然后呢进入政协，进入这个人大，是吧？所以他是知道搞政治嘛，你就要是要这个政治体制统治阶层要吸纳在社会当中崛起的新的阶层，邓小平。和 江泽民都意识到这一点。今天的这个中共的领导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不只是说习家军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各级领导啊，他们都是从一个阶层，都是秘书出身啊，都是党政干部啊。当然这个李强呢，他有些不一样，他是温州人，温州有温州的文化，但是他就一个人呢。最重要的是，在社会当中，现在有网络越来越重要的。有影响力的网红们，是吧？有影响力的各级专家们、知识分子，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们，现在不但被没有纳入进去，而且越来越被这个现实的体制排斥在外。是马云呢为代表的人，他们是现在进入寒山的。所以说，这个体制内部啊，那些权力最大的人，与这个社会阶层当中最重要的各个阶层格格不入，所以他们情感语言上都是越来越冲突。所以说这些企业家们这个对前途没有信心，除了担心中国和欧美脱钩影响他们的生意以外，非常重要一点就是现实的政治体制以及有权力的人和他们这个阶层的情感需要思想完全没有关系。包括这个社交媒体越来越重要，是吧？这个中国现在的民众、社交媒体，包括老板们各个阶，他们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大，是个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但是那个政治它越来越一体化，他不只是说只是出生于一个阶层那些有权力的人，而且他不准妄议中央，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包括这次疫情当中，非常重要的人，他们完全，你看张文宏啊，包括其他人，你没有看到他们进入到这个政协和这个人大。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权力的人呢，他们越来越有权力的那些人，他们和社会当中越来越重要的那些社会阶层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非常令人
这个政治一体化和这个社会的这个多元化形成了一种
脱节
对照啊，对，脱节，对，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么这个话题呢，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这个夏明教授，就是说，官媒啊，这个在说啊，他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酝酿人选和征求意见的时候呢，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啊，高风亮节，主动表示退下来啊，但是呢。这个联合新闻网啊，上面有篇文章说，这海外舆论指出啊，换届结果全是习家鹏上位，看来展现宽阔胸怀、主动突围的都不是习家班啊，都不是习家班的人。所以说，这个高风亮节这个故事呢，听起来好像是很那个高尚的故事，但实际上是不是这些人啊？你像胡春华呀、汪洋啊，全部给习家军给逼走了。那么，夏明教授。
是，刚才呢，就是蔡先生讲到了，其实习近平当下的政权，他不仅是说，是一体化的问题，对这个社会多元化的在进行抵抗，那么其实他在奉行一套就是毛泽东或者是说德国的那个纳粹哲学家那个施密特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政治的这么一个目标了，就谁是我的敌人呢？谁是我的朋友？这是革命或者是政治的首要问题。那么其实习近平现在整个政权就在对中国新生的两大的那个阶级呢，其实进行全面的镇压。那么一个呢就是资产阶级了，就是运作资产的中国的企业家阶层，那个新富，那个新权贵。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是贵，但是不给他们权。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中国那个城市里边出现的那个新兴的中产。那么这些新兴的中产呢，那么我把它叫成就是布尔乔亚。那么其实习近平现在对这两大的阶级呢进行一个残酷的镇压。那么第三个当然是对党内的，那么任何给他就是形成一种那个就是多元的挑战的。其实习近平他面对的这些人，比如说无论是李克强或者汪洋，那么还是就是胡春华，那么这些人我们说从能力上来说那个不用去那个考虑，他们呢那是在中国的高考那个就是过程中那么真正的选拔出来的那么最那个就是优秀的人才，而且年龄呢也没有就是那个太老，跟他的现在的许多的官员比了还要更年轻。那么更重要的是在于就是说这些人呢我相信呢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说这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他们呢也都并不是要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搞西式的什么民主，但是呢他们对习近平当下的这个做法呢，那么是有保留的，认为习近平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那么但是习近平呢，连自己的党内的或者自己的同事的同事的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没办法容忍，也就是说对李克强这些人，即使在体制内部除了就是引来杀身之祸以外，对中国的历史进步呢没办法产生任何的积极影响了。那我觉得这些人呢最后呢当然也就有自知之明，知趣而退。其实他们知趣而退了，是对中国政治目前陷入的危机呢一种无可奈何，同时呢也是对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呢，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一个非常胆小的，那么也是一种非常那个就圆滑的一种保全。
嗯，这个我们这个油管的这个评论区啊，有些观众啊，你说你像这个海岸啊，这个网友呢他说习共的精英都是小学毕业啊，那么就我觉得他是个一种情绪的。实际上严格来说，你像丁薛祥啊，他不是小学哈、啊，不是小学，那么。他反映是什么，就是这个班子的习近平习家军的他班子的他的这个文化程度都不是很高，所以我想听这个蔡先生啊你来回应一下，就是说这个习家军的这个文凭的问题呢你怎么看。
那文凭问题我觉得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人其实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的一把手，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中共的各级干部，这个包括军队的人，现在都很乖的，特别是现在是有了这个数码技术，数码技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是一个处级干部，处级以上的干部，你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坐了什么车，开车开到哪里，他都有大数据这个监视的。我们一个朋友告诉我，就是他是一个厅级干部，他有一天，对吧？他那个手机，他就不知道在哪里去了，大概在一个夜总会，门口站的时间比较长，最后从包里边把手机掏出来了，发现手机上面有一个提醒，就是说你在不当的地方待的时间过长，是吧？就是党内的各个中级高级干部，其实他们被这个自己的人监督是最严密的，所以他们不会经常彼此串门的，彼此打电话呀也都很少的，否则会引起怀疑的。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还警惕什么呢？是吧？这种多余啊，它其实就是完全遏制住了中上层、中下层干部面对现实的那种最基本的主动性，啊，所以这个完全是一种这个作茧自缚。所以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我们不讲民主和自由啊，不讲那些大的原则，从治理国家的这个角度看，中国中央他把自己的干部管得死死的，最后这个政府这个体制它就没有了，它就会逐渐丧失基本的行政效率。这个是挺可怕的。其实我们从这次疫情这三年呢，包括那些这个房地产政策呀、啊、是吧，包括这个新战狼外交啊，包括中国下一步要往哪里去啊，这些最关键的问题都没有被讨论，都不允许讨论。对这些关键的问题不允许有这个专业的人士，甚至他的这个外交部啊是吧，各省委书记啊，他们有基本的主动性都不允许。这个他实际上是一个作茧自缚，它实际上是一种怎么讲呢？自己把自己捆死了。它中国今后的行政效率会很低的。
好，蔡先生啊，谢谢啊。我们这个再看看网友的一些其他点评，我给大家念一下啊。那么这个 James 叫 James 张啊，他说全票当选是可笑至极，从小选票什么样都不知道，反对票谁敢投，活得不耐烦啊。这个林晓啊，他说很多人没搞清楚人民是什么，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才叫人民，你不拥护当然不叫， 自然不用你同意。习近平说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这句话没有问题。这个于洋呢，他说呢，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文化、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我们应当尊重和欣赏不同国家的优点和成就，并努力解决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尊重不同的国家和人民，相互合作和理解，有助于推动和平、稳定和发展。啊，我不知道这个于洋先生是针对哪一个问题发表的这一通看法。另外一个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他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才是选拔精英中的精英的制度，如果不是，也不会在短短20年就骑在美国身上啊。所以不知道这个留言是高级黑还是低级红啊。那么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和我们的观众，就第一个问题的讨论。今天的两位嘉宾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旅法独立时评人蔡中国先生，他们参加了今天的司法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良心军医蒋彦勇逝世，北京为何仍然防着他。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是美国之音3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良心军医蒋彦勇近日在北京死于肺炎和其他疾病，享年92岁。他的遗体告别仪式15号在北京举行。消息人士说，针对蒋医生的葬礼，当局向家属提出了3不准：不准公开遗体告别仪式，不准接受公众哀悼送花圈，不准接受媒体采访。一个拯救了千千万万人的军医去世，为何官媒全网查无此人？为何海外舆论呢对蒋彦勇医生的逝世表示高度关注？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要关注就是蒋彦勇医生啊，自2023年啊冒险披露啊，北京当局隐瞒这个 SARS 病例，然后北京呢就对他进行监视乃至于监禁，现在连他的葬礼也要防着，那么究竟要防他什么？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两位嘉宾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旅法独立时评人蔡聪国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小平好，听众朋友好，大教授好。
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夏明博士，就是说很多人在提到蒋彦勇医生的时候呢，给他以很高的称誉啊，吹哨人啊，良心医生啊，啊英雄啊，但是呢他还有一个就是了不起的，再怎么讲叫拯救了千千万人的生命。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中国的网友反映呢，在中国的网络上啊，中国的官媒上呢就查不到此人啊，你能解释这种现象吗？
是，因为蒋彦勇医生呢，无论从他做的事情的内容和他做事的这个方式了、这个形式了，那么都是当下中共呢最恐惧的。我们先说他做事的风格和形式，因为专制主义呢，他是容不得那个意见的，是容不得任何人呢对他提出挑战的。 那么尤其那个作为中国共产党这种党国呢，要打造出那么他的这个所谓的那个优越性、贤人那个治国，或者要进行愚民政策，他是尤其容不得那些呢，就是有专业知识、有社会地位，或者有更那个就是好的一种公众社会形象的人呢，来对他进行那个异议或者批评的。那么他更那个没办法容忍的，就是在党内了获得了高级的地位、高官，那么或者就是有最高的那个就荣誉。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对他来说，他就认为你是吃了共产党的这个就是那个肉了，那么放下筷子了，你要骂娘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呢，往往为中国的这个就是或者是为共产党的担忧呢，都不是从个人的私利出发，他往往呢是有个公益，无论是以党的利益，或者是以国家的利益，或者以民族的利益。而蒋炎勇那个就是一生呢，那么他恰好呢就走到了，那么抛弃自己的私利，那么为了这个国家、民族，甚至为了世界了，那么也就是他的人性呢超越了党性呢，他这个做事风格是党呢是没办法那个容忍的。第二个，我们说他做事的内容，那么蒋炎勇一生呢，他做事呢，那么主要是以他在2003年那么揭露那个 SARS 的真相，那么向全世界呢那个也就吹哨，那么让那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呢，国际社会呢能够知道一个神秘的那个病毒呢，那么在中国在传播，而且给世界形成威胁。那么这样最后中国不得不那个承认他的问题，最后卫生部部长被那个逼迫那个就是辞职，那么北京那个市的副市长也被那个撤职。那么这些东西呢，当然就是使得这个防护呢，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啦，那么江泽民这些呢，还有一点点所谓的那个科学发展观啦，或者是和谐社会的这么一点良心呢，那么让蒋炎勇一生呢，他的那个吹哨人的这个功能呢，还可以得到发挥。那么所以蒋炎勇的一生，他的最大的功劳就是SARS 他吹哨，那么挽救了成千上万的，挽救了世界上各地的这个人的生命。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COVID-19 呢，那么这个新冠，那么他死的人，那么可能在2003年呢，那个时候呢，就可能那个产生这样的结果。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蒋炎勇医生他的整个思想发展，也不是在2003年是突然那么出现这个问题。那么他在1989年，那么在那个解放军医院里边医治这些被那个就是戒严部队打伤打死的这些学生或者平民的时候，他已经呢那个就是产生了良心的震撼，所以他一直呢就是在批评呢是中国共产党的决策错误，或者中国的军队那么犯下的这些那个错误。那么当然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他那个无论是从就是8964，那么还是从SARS，那么后来因为新冠那些，那么他都站在就是真相的一边，那么都试图那个推动真相。所以我觉得从他这个做事的风格和内容，都是中共当下不能容忍的。
这个蔡霞教授啊，在推上啊，他有一个跟帖啊，然后蔡霞怎么说呢？他认同另外一位啊这个啊推友的意见啊。那么这位推友呢，另外一位推友呢，我一下子想不起那个人的名字了，也是一位媒体的记者啊。然后蔡霞医生教授在后面跟推他说呢，蒋彦勇医生是唯一把2023年的 SARS， 2019年至今的啊 COVID-19 和1989年64凝聚一身的啊这个历史性人物。那么我看到屏幕上显示出来了，来自大陆的这个啊记者叫赵兰健啊，他是这么评价的。然后蔡霞教授表示认同这个观点。所以我想请问我们的这个蔡崇国先生啊，这个海外对这个啊蒋彦勇医生的这种高度的关注呢，是不是冲着他是这么一个啊历史人物去的？
当然了，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2003年的沙士那个事件。那沙士在当时的杀伤力比这次新冠要大得多。当时我记得北京会不会存在，是吧？北京会不会几十万上百万人染病，几十万人死，这种这个可能性想起来就令人恐怖。在这个时候，像当时的卫生部长啊，什么张文康，居然还可以掩盖事实，是吧？是蒋炎勇，他先给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写信，没有回答。他真的做一个军医，
少将军医，
将军，
嗯。
他敢于打破中共官员军人的最大的禁区， 和外媒透露这个真相，是吧？拯救了千百万人，很可能，是吧？其实也拯救了共产党，这个然后就是快速的建起方舱医院。其实这个事情之后呢，他还这个中共啊，中国政府呢要吸取教训，还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这个预警机制，就是对防御的预警机制，就是说各级防御部门一旦发现了这个传染病的疫情，可以直接跳过本地的党委和政府，直接向中央防御机构这个反应，防御机构可以马上做出警告，这个要就是说有建立了一种独立于党政系统的防御系统，而这个东西呢，在这个这次新冠疫情之前被改变了，
好，
这个卫生疫情，所以这个是蒋元勇非常大的贡献，而且他是一个敢于打破中共这个最大的禁区的人，他这种人道精神呢，真是令人感动。尤其是在现在，像蒋元勇这样的中共党员和军医啊，更别说军人了，他不存在了。现在的人都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天塌下来，只要自己的位置不保，他不会做反应的。有这么一个对比，大家更怀念蒋元勇。
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的夏明教授，就是说啊，我们都知道蒋彦勇医生2023年那个举动之后呢，北京就对他进行监视，后来因为64问题呢又对他进行了监禁，那么这个人已经死了啊，现在呢还在对他进行啊防着，连他的葬礼也要如此的去管啊，所以说为什么到现在还要怕他呢？夏明教授，你能解读一下吗？
是因为往往死亡呢会给英雄呢那个带来一种神话，那么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人的价值评判中，那么死亡给一个最后一个英雄的定位了，他变成了烈士或者他升仙了。那么所以对当下刚才那个蔡先生讲到的，当有一系列的马屁精那么抬着一个赤身裸体的皇帝了，那么在进行游行的时候，在丢人现眼的时候，蒋彦勇医生呢其实就在提醒每一个中国的就是有良心的人，那么你人性不要死，你的专业精神不要死。那么当你在每一个人呢能够就是忘却自己的利益，甚至自己的官阶，甚至不惜了就是失去自己的人身自由，像蒋彦勇医生这样做了，那我觉得他这种激励了，那么这种就是展示的中国那个就是知识分子也好，有良心的人也好，或者中国的这个专业人士也好，甚至中国的党内的精英人物也好，那么我觉得这种良心呢，这种人性呢，和这种就是甚至就是可以说从他们很多人来说是党性呢，那个超越了自己的私利。也就是说目前习近平以一己之私或者是以他的这个习家军呢来绑架中共啊，绑架中国了，然后把中国人民呢作为人质跟他在一路的死胡同上狂奔呢，那我觉得恰是对那个习近平的当下的治理了，对他的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我觉得是就最具有最强的颠覆意义。那么所以中国的这种往往死亡政治、死亡仪式或者告别仪式，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他都非常的清楚。那么无论是从毛泽东到周恩来这些，还是到胡耀邦了，都可能引发不可避免的政治风暴了。那所以我觉得当然对习近平他当然会有一种就是那个有一种惊弓之鸟了，杯弓蛇影的心态。
那个我担心这个死亡造成的政治风暴啊是防着他的啊主要的原因啊。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和旅法独立诗评人蔡中国先生参加我们的十大家谈。那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也就是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9点，我们要播出美国之音深度访谈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谈抗议事件此起彼伏，中国进入总革命季节，欢迎大家收看。另外呢，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最后呢，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